you can rely on Atlas Butler for all of your plumbing and drain service needs. Our expert plumbers and drain specialists can take care of anything, from a broken water heater to a clogged drain. One call truly does it all.
Atlas Butler is built to keep you comfortable, and our plumbing services are no exception. Call today, get it fixed today. That's our pledge to you.
Atlas Butler is at your service. Call 1-800-FURNACE.
欢迎收听早报播客。
白痴啊，有新人啊。
台湾是许多新加坡人出国旅游时向往的休闲度假胜地，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台湾的交通状况其实相当凶险，人行道不足，斑马线的设置不合理，车不让人，这让民众把台湾的交通形容为行人地狱。
我让行人吗？扒什么？
讲话注意一点。
我当行人，你扒我，什么叫我注意一点？
有行人吗？
有啊。
讲话注意一点。
我没恐吓你啊。
有，你就是恐吓我。
行人地狱就是有你这种人。
台湾每年有超过3000人死于车祸，其中10%是行人。2022年每10万人交通事故死亡数为 13.2， 这是日本、新加坡的6倍，而且死亡人数还在创新高。台湾的交通是怎么了？公民社会的大声疾呼，国际媒体的关注，能促使台湾甩掉行人地狱的恶名，解决积累已久的交通问题吗？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早报播客东谈西论，每周和你一起探讨国际热点话题。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我是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今天和我在线的是联合早报台北特派员温伟忠。伟忠你好。
永红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伟忠，这个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去年12月发表了一篇报道，那篇报道里面写到说台湾的交通是地狱，然后呢就说他是讲什么台湾 traffic 是 living hell， 然后这篇报道看起来好像是美国的评论哦，但是我仔细读起来，其实它里面用到这个地狱的概念实际上是来自台湾人自己的脸书粉丝专页。这个专页的创作者是一个在新加坡工作的台湾人，那么呢他回到他的家乡台湾的时候有发生过惊险的意外，他说他差一点就丧命在车轮下，差一点被车撞死啊！所以他就觉得台湾的交通很不安全，就和两个朋友创立了这个粉丝专页啦，希望呼吁更多人注意台湾的行人的安全的问题，其实是行人的道路使用权的议题。然后他也就创造了这个行人地狱的概念，他说台湾是一个行人地狱。伟忠当年是在台湾念过大学，然后过去几年你又在台湾工作，你觉得台湾是一个行人地狱吗？
我觉得情况是相当糟，但我不会说是地狱，因为我感觉地狱的标签太强烈和绝对。可能那个粉丝专业那个创作者他是在新加坡生活，所以他在新加坡看到很多人守法嘛，所以来到台湾就觉得那个对比很强烈。那我想行人无辜死亡现象是很令人悲痛的，然后无论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只要有人过马路遇到车祸身亡，对死者家属来说那就是行人地狱了。我在念大学的时候，当时我真的觉得台湾的交通很可怕，我过马路总是要提心吊胆的。还有我们的教授，我还记得印象很清楚，他自嘲台湾的交通是乱中有序，我觉得这很讽刺啊。
所以还是有序啦。
对，乱中有序，可是是乱，在乱里面慢慢形成一种秩序，但是乱中会有一些代价的，对不对？因为你一乱的时候，有一些人就在车轮下丧生了，我就觉得很可怕。那最近就看到台南3岁小妹妹拉着妈妈的手上学去，我看着那个 YouTube 的时候，我真的很难过，看她很开心的、天真无邪的拉着妈妈的手，很有安全感的这样过马路。突然间，行人绿灯下的斑马线，在走到一半就被当场被撞死，
在绿灯下被撞死哈？
对，马上被撞死哎。妈妈就被卡在那个车轮下，我觉得对家人来说那一刻恐怕就是真的是地狱时刻。
伟忠，你自己在台湾的生活中，你有没有在过马路的时候遇到一些让你自己也是觉得惊险、险象环生的一些经历？
至少有2次啊，印象很清楚。
你也有遇到过。
对，当行人绿灯亮起来，我们在新加坡就是很安全的，很有安全感的过马路嘛。那过马路到一半的时候，突然眼前一辆车子飞驰而过，然后另外一次是从后方杀过来一辆车。那我觉得如果他当时候撞上来，我完全没有时间反应。
后来你没有被撞了？
我没有被撞，我觉得我很幸运。
你要把这个情节讲得具体一点，他飞驰过来然后你怎样呢？
他飞驰过来我整个stand住了，我整个惊呆了。
他没有撞向你啦，他停住。
他没有撞上我，我觉得他就是看到我前面有一点空间，他就赶快找那个空间杀过去。
哦，所以他飞驰然后从你的身边惊险的过。
对，很惊险，大概在我前面大概半公尺吧。他可能觉得半公尺是安全距离，但对我来说，如果我跑快一点，我突然想要走快，不是被撞到了，所以我觉得很可怕。对，所以我每次过马路以后，我就看前看后，东张西望。在新加坡只要看左看右就好了，但是在台湾还要看前看后。
我跟着你的那个例子哦，是不是人家的司机的技术更高？他觉得他这样惊险是可以安全的过去的，只是你会害怕而已。
对对对对对，他觉得他艺高人胆大，那是我胆小如鼠，我不行。
感觉是危险了，他还是在太冒险了哈。
对啊，我觉得半公尺对我来说是，我不认为是安全距离啊。我觉得随时可能会觉得说，哦，我要走快一点，因为可能那个红绿灯闪了，只剩下五秒钟，我要走快一点。那如果跑快几步，那半公尺我就会被撞到了。
那么是台北的情况是比较严重吗？还是什么样？在台湾，他们有没有去计算哪一些城市的这个交通会比较危险？因为我们很多新加坡人也去台湾旅行嘛，所以我们要有一点铁石，哪个城市会比较安全，哪个城市相对来说更危险一点。
是，这些是有一些相对的一些客观的数据的啦。据我了解，台南是最严重，在台南市每十万人的车祸死伤人数有3226人，台北是1348人，大概是一倍多。台南市的人口大概是188万，台北是大概250万，所以你就从这个数字去乘啦。但不过比较客观比较公平的计算，这每十万人的车祸死伤数，台南是超过台北一倍，所以数据来看，中南部确实是普遍偏高的。
为什么呢？
我觉得原因可能有几个啦。第一个是中南部的开车人比较随性一点，因为有点像干蹦这样哦，在乡间小路啊，大家就是开车就会觉得，哎，反正没有人经过马路就直接杀过去。另外就是小地方中南部的执法是相对宽松一点。我有看到台南市公务局大概在5月19号一个报道，他们说在检讨，说台南市的道路和人行道比较狭小，会造成危险，所以他们正在加速的盘点和改善之中，包括要迁移或拆除一些管线、一些电箱等等的障碍物，来确保行人有足够的行走空间。
其实我们新加坡人经常去台湾旅行，我也去过台湾很多次，之前没有想到那边的交通其实是蛮危险的。看到这些数字就想，也要去台湾旅行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那个过马路的安全哦。看起来这个 CNN 讲台湾是行人地狱，包括台湾人自己做的粉丝专页，他们形容台湾的这个交通是行人地狱，这个现象其实存在已经很久了，为什么现在才引起注意呢？
确实是今年开始引起比较多人讨论，我觉得可能跟两件事情有关。第一个就是在去年十月中疫情解封，旅客重返，然后外媒美国的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就引述台湾脸书创造了行人地狱的名词，然后台湾媒体就跟进报道。其实这个事情是这样的，
出口转内销的。
对，出口转内销，如果是台湾媒体报道的话，他们的关注比较小，相对没有那么重视。但是如果是美国媒体的报道，他们就觉得很介意，就上了国际报道啊，台湾被世界看见了，他们就觉得很没有面子。
看见的是缺点就很没有面子。
对，被世界看见的缺点，看见优点就无所谓，所以他们就会追着政府部门去问，然后政府部门都会比较认真的回答，而且他们回应的时候都信誓旦旦说我们一定会改善，怎么改善等等。可是刚说了要改善，一连发生几起令人心痛的意外，在报道刊登之后的12月，就发生一家三口在台中被撞，母子双亡，小朋友才1岁半，刚刚学会叫爸爸妈妈，所以让很多人很伤心。另外一起就是最近他们在改善这个行人地狱的很多行动在展开的时候，在母亲节的前几天，5月8号，一对母女被撞，3岁的女儿身亡，母亲重伤，所以引起很多人的悲痛和关注了。
台湾的学者跟专家他们有没有去深入的分析为什么台湾的交通问题会比较糟糕，或者说对行人来说是比较危险，它的根源是什么？
我看了蛮多分析，但是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总的来说是提到交通灯的设计是以汽车为先或以机车为先啦，机车就是电单车，而不是行人优先。第二方面是人行道设计比较狭窄，然后没有严格执法，我觉得这三点是我印象最深刻的啦。
关于人行道的狭窄，我是有看到台湾有很多的公民团体啊，他们在网站上面去贴各种人行道设置的太狭窄，或者人行道走到一半就断了的情况。确实啊，好像台湾在道路的规划上对于行人的需求考虑得很不够，包括有人行道走到一半好像就断了就没有了，就变成机车的停车位，这样这种例子很多啊。
我觉得哦，许多人会形容台湾是脚车天堂啊，在全岛大概有1000公里的那个脚踏车道把它连接起来，让大家觉得很舒畅，很多旅客都很喜欢来台湾骑脚车。可是呢，行人时常走到一半突然没有路了，突然有电箱挡着，突然那个又有一些工程在挡住路口，我觉得那个是非常对行人很不友善的、更不用说如果你推轮椅的话真的是处处难行，很不容易。所以我觉得这方面确实是一个城市规划的问题，但是如果城市规划是以往政府的问题的话，那现任政府是不是应该要去改善呢？我觉得不能够永远是说以前的人问题嘛，对不对？那现在在你手上你有资源就应该改善。除了我刚才讲的那三点之外，我觉得关键的一些因素啦，我认为台湾的社会人治凌驾于法治，那鲁莽的开车人多少会抱着侥幸的心理。怎么说人治凌驾于法治呢？因为其实我看一些比较没有那么法治的国家，包括我们的邻国马来西亚，包括中国大陆，他们的车祸死亡率是蛮高的。那一些法治比较高的社会，你比方说日本还有新加坡，车祸的数字其实客观来说确实是比较少的。为什么我觉得台湾的人治凌驾于法治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我觉得它呈现到很多方面，以及引起了很多民怨，包括好多判了死刑没有执行的案件，也包括大家都很介意的一个案子，就是前总统陈水扁保外就医以及获得34次的斩言，他还可以在电台谈政治上街请愿这样子。所以因此往往让人感觉到台湾这个社会是不是法律的力量没有彰显出来，甚至会感叹有关系就没关系，没关系就有关系。
那现在这个问题经过 CNN 的放大哈，然后还有台湾媒体开始持续关注以后，行人地域、行人路权、行人过马路的安全问题有没有得到一些改善？就是政府有没有开始推出具体的措施去改善这些现象呢？
陆陆续续都有表态要改进了，各种各样政治表态都有，但是最近确实有一些比较具体的行动，包括行政院宣布要通过行人优先的交通安全行动纲领，就是说以前既然是以汽车为主，那现在整个设计要怎么以行人为优先。然后国发会也在审议永续提升人车安全计划，这个计划是有具体的一些数字和一些资源的啦，就是宣布未来7年要投入400亿新台币，折合新元17.58亿，来改善行人的用路环境。然后台湾总统蔡英文上周四也在脸书贴文，他就宣示要通过四方面来做出具体的改变，包括要改善环境工程，要深化以人为本行人优先的教育，也要加强对驾驶人的把关监理和执法效率。所以感觉上上次总统还有行政院都有宣示要通过一些行动去改善啊，我们就希望能够真的有具体的改变。
我看到其实那些数字啊，台湾2022年的交通状况是什么呢？就是台湾2022年的每10万人交通事故死亡率是 13.2， 也就是说这个城市的人口里面每10万人里面去年有 13.2 个人在交通事故中丧生，其实是蛮多的啦。作为发达经济体，这个数字也是很高。那我稍查了一下数字，在新加坡和日本其实是交通很安全的， 日本的每十万人交通事故死亡率在2022年是差不多两个人左右。其实新加坡的交通安全也是水平很高的，我看了2022年的数字，新加坡的2022年每十万人交通死亡率是 1.9 多个人，就还没有到两个人啊。所以这个台湾的是 13.2 个人，在台湾来说，他们觉得他们作为发达经济体，这个数字好像是很高，他们觉得受不了。不过其实我再去找了更多的国家的例子哦，我就觉得其实放大我们的视角来纵向比较，其实台湾的这个 13.2 个人的死亡率跟我们经常去旅行的周边国家相比也没有很高，大家也不用因此而害怕去台湾旅行。我查了一下，查到比较完整的数据是2019年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哦，每十万人交通事故死亡率全球的水平是18个人。然后呢，刚才我们说台湾是 13.2 个人哦，那发达国家里面美国也没有低哦，美国的每十万人交通事故死亡率是12个人，所以其实只是比台湾少一点而已，台湾好像也不用这样妄自菲薄啊。然后中国大陆其实更高，中国大陆其实是17个人。然后呢，在我们周边的国家里面，新加坡的邻国马来西亚就很高，马来西亚的每十万人交通事故死亡率是22个人，
哇，很高耶，几乎一倍。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啦，我在想可能它也包括什么大客车大卡车在高速公路上，所以一次就会有造成很多人死亡，它的数字就很高。然后我这边问一下维中啊，你猜猜一下，新加坡周边有一个很热门的旅游目的地，很多新加坡人经常去的，那个交通事故死亡率也很高，是哪一个国家？
我感觉啦，因为我去过两个周边国家，我觉得交通很可怕，一个是越南，另外一个是泰国，我过马路都很怕，我觉得这两个应该很有机会吧。
泰国的这个确实是，刚才我们说马来西亚哦，是每十万人交通事故死亡率是22个人哦，在2019年哦，泰国是32个人，那还是更高。所以其实很多国家的交通其实并不安全啊。其实这样讲起来，我们出国去旅游真的不要以为好像在新加坡这样安全。你觉得台湾哦，现在他因为这 CNN 报道了，然后日本媒体也报道了，他就看起来很紧张，台湾政府说要重视，很多公民团体几乎要重视行人的路权，会有效果吗？
我认为会有一定效果，因为我觉得台湾的社会的特色，它很多时候是由下而上的，一些公民的力量会呈现来推动一些改变。包括在5月8号那场的3岁小妹妹的车祸之后，在母亲节当天，就是真的全岛都有发动一个运动，他们有一个快闪行动，到所有发生过死亡车祸的路口去撑伞，一手撑伞，一手拿着康乃馨，康乃馨大概就是献给那些无辜身亡的妈妈，然后撑伞是希望这个政府社会能够提供一个保护伞来保护这些无辜的行人。我觉得这样的行动其实是有一些感染力的，然后我们马上就看到行政院总统都有一些宣誓，有一些行动，我觉得这些事情是会推动的，因为这些是选票，我觉得会有改变。
所以其实我觉得客观来说，这也是台湾可爱的地方了，很多的人民的权益的保障，社会的很多进步是由下而上的，从公民开始发起疾呼，然后会有集体的行动，可以推动政府做一些改变。
嗯，对，完全同意。
最后一个问题问你，那你觉得在那天的行动以后，你自己过马路，你有没有觉得路上的汽车比较有礼貌，比较会让路人，而且你过交通灯的时候，你会不会放心一点，不会有一辆车在 0.5 米就在你身边飞驶而过？
说真的，我觉得有一点改变，我是说真的了。
真的啊？所以不是想象，是真的有点改变。
我觉得改变，我觉得最近有几次啊，我过马路的时候，我就看到有车子好像要蠢蠢欲动要过，然后我就走快一点，因为我觉得是我的路吗？
绿灯啊，
绿灯，我当然也不会去以身试险啦，因为还要撞上我还跑上去，我是觉得他在蠢蠢欲动，我走快一点，我要看他的反应怎么样，如果他要杀过来，我当然就停了。可是我觉得他们也在观望，他们觉得他也不好意思，他们觉得大家在看，所以我感觉大家都会比较礼让一点，我感觉最近有一点改善， 不懂是不是我自己的心理作用，但是我觉得这些报道这些事情是有一些耳濡目染的一些作用。
所以台湾一方面呢，可能他们很多年他们的马路的设计是以车为主，不是以人为主，城市的规划重新规划也要受到很多利益团体的牵制，但是某一个议题被公民提出来了以后，被国际媒体放大了以后，然后在媒体上成为话题，确实会对社会有一些感染作用哈。
对，如果发生了之后媒体做出适当的报道，使到更加多人警惕，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
我们现在也在关心这个台湾的这个行人地狱的话题，那我们希望台湾的交通情况可以改善，然后我们去台湾旅行的时候会更安全，但最重要的是台湾可以有一个更安全的交通环境，然后也给台湾打气，就是希望他们做得更好，而且他们虽然觉得这个问题很严重，放在世界各地比较起来也没有那么糟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伟忠，谢谢各位听众收听，
谢谢永宏，谢谢大家。
这期的东谈西论由我韩永宏和黄子琛制作，助导王文义，剪辑梁天赐。
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更新，新报业媒体联合早报制作的播客，可在早报 .sg 以及各大播客平台收听，欢迎你点赞分享。